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一日数十次龙卷风袭击美国，已知七人死亡，造成万人无电用。美日防长礼拜四会面，两国元首今日将讨论安全和全球经济。国际货币基金总裁说，金融紧缩负面冲击尚未到。FBI 搜查纽约的中共海外警察站。消息指出，白宫计划加强限制对中共军旗的投资。袭击中国移民致死的疑犯承认仇恨犯罪，预计将判刑22年。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国家气象局统计，全美12号出现至少33个龙卷风，密西西比州、阿拉巴马州、佐治亚州、田纳西州、肯塔基州、南卡罗来纳州和北卡罗来纳州都曾经发布龙卷风警告。救援人员证实，南部阿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至少有7人因此丧生。当局表示，礼拜五情况有望明朗，届时将能够更清楚了解破坏程度，并寻找更多受害者。礼拜四晚上风暴开始减弱后，阿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有数以万计民众没电用。阿拉巴马州州长艾维在推特上表示，他得知有6名阿拉巴马州民众在风暴中丧生，感到非常难过。乔治亚州巴茨郡县验尸官普鲁说，乔治亚州杰克逊一架汽车被倾倒大树砸中，造成一名乘客死亡。阿拉巴马州塞马市市长帕金斯表示，龙卷风亦袭击了达拉斯县，吹起多栋建筑物屋顶，造成重大破坏。他呼吁居民远离道路，不要靠近断落的电线。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3号访问华府，美国一位高级政府官员话俾路透社知，美国总统拜登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预计将喺礼拜五嘅峰会中讨论共同安全问题以及全球经济。呢位美国官员话，呢两个亲密盟友之间嘅会谈可能包括对其战略竞争对手中国嘅半导体出口实施控制。在两国元首会面之前，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12号在5个大楼会见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正一。华盛顿11号宣布，将在日本南部岛屿冲绳部署新的6舰队机动单位，以更妥善应对中国升高的威胁。美国国防部长发言人赖德在声明中说，奥斯丁部长强调，美国对日本的防卫承诺坚定不移，包括美国以全方位常规和核子能力来延伸合作。声明中说，两位部长确认这个联盟在面对挑战时屹立不倒，并坚定支持共同的民主价值观以及维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规范。国际货币基金总裁格奥尔基耶娃礼拜四表示，各国尚未见到金融紧缩的全面冲击，他警示各国央行在对抗通胀方面还有一段路要行。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各国央行已经多次调升利率以冷却飙升的物价，因此预期全球经济增长在今年内将进一步走缓。例如在美国，房地产等产业已举步维艰，但劳动市场依然强劲，失业率较低。格奥尔基耶娃在一场有关世界经济的简报中话俾媒体知，只要民众有工作，即使物价高涨，消费者亦会花钱。但我哋都知道，就失业而言，金融紧缩的负面冲击尚未到嚟。佢话通胀依然顽固。从这个意义上讲，各国央行的工作还未完，这个意味着各国央行可能需要继续加息，并要在放缓需求和避免经济陷入衰退之间保持平衡。加息带来风险，格奥尔基耶娃强调，必须监控金融紧缩如何打击劳动市场，并可能转化为劳资双方更多的紧张关系。据最新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在去年秋天搜查了纽约曼哈顿华埠的 中共海外警察站所在的大楼，这个是联邦纽约东区检察官办公室刑事调查的一部分。另外，据知情人士透露，警察局仲曾经试图与纽约市警局合作，以培训警察。根据《纽约时报》1月12号报道，这次 FBI 的突袭是已知的第一例美国执法当局从中共海外警察站搜走物件的案件。中共海外警察站涉嫌在没有管辖权或外交批准的情况下开展中国的警务行动。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去年11月17号曾经证实， FBI 正在调查中共在美国所设立的海外警察站。根据总部位于西班牙的非政府人权组织保护卫士的报告，中共在海外设立的警察站分布在全球至少53个国家，数量超过100个。中共海外警察站通常与私人企业，例如中餐馆或社团，共享同一个地址。美国媒体 Axios 12号报道说，拜登政府正计划加强对中共军事企业的投资限制令，使它比先前更有针对性和有的放矢。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去年10月中旬与部分内阁成员举行了一次会议，讨论如何改进投资行政令的草案。据悉，财政部长耶伦要求更多时间与合作伙伴和盟友一起研究草案的一些潜在影响。媒体 Semaphore 在去年12月报道，美国财政部官员一直在征求支付以及金融服务业私营部门的反馈意见。Axios 透露说，行政令似乎将更多关注量子计算、人工智能和半导体，不包括生物技术或电池技术。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的战争、大流行病引起的供应链中断，以及中共在西太平洋地区更具侵略性的行为，美国国会两党已经达成新共识，即美国应该采取更多措施来阻止中共军事和技术增长。在纽约和全美各地，针对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的仇恨犯罪不断上升。51岁的 Gerald Power 星期四承认，他殴打了一名执拾回收罐赚钱的中国移民马耀潘，预计他将因为殴打马耀潘致死，犯有仇恨过失杀人罪，被判22年监禁。纽约曼哈顿地区检察官阿尔文布拉格星期四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次无缘无故的袭击夺走了马耀潘的生命，夺走了纽约的 AAPI 社区很多人的安全感。当局说，2021年4月23号，马耀潘在东哈莱姆大街上突然被背后袭击，被击倒在地上，头部被踢和踩踏。攻击他的人之后逃之夭夭，马耀潘失去知觉，附近一名公共汽车司机挥手拦下一架救护车。61岁的马耀潘脑部受到重创，再亦没有恢复意识。八个月之后，他因为伤势过重而过身。Gerald Power 在袭击发生四日后被捕。据检察官布拉格的办公室称，在认罪时，他承认他针对马耀潘是因为受害者是亚洲人。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在新闻提要，韩国总统尹锡悦表示，韩国应该要有自己的核武。侵乌战争动摇联合国法制，安理会召集开会批评俄罗斯。日本福岛电厂核废水最快今年春天就会开始排入大海。联邦航空总署将全美停飞归因于程序错误，目前已恢复正常。国家情报总监与五个大楼联合报告说， UFO 现象在过去两年出现激增。威斯康星州跟进禁令，公家手机将禁止使用 TikTok。 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据韩国总统尹锡悦星期四表示，如果北韩方面的威胁增加，韩国就应该发展自己的核武，或要求美国重新在韩国部署核武器。这是韩国几十年来第一次总统将取得核武需求讲到这么明白。 《华尔街日报》指出，如果韩国亦筹获属于自身的核武，可能危及以摇摇欲坠的朝鲜半岛非核化进程，并加深以言同包含的高度紧张局势。部署核武的构想长久以来都是历任韩国政府及美国所抗拒，但民调显示韩国大多数民众支持拥有核武。尽管首尔当局星期四发布了这份直言不讳的立场，但亦强调韩国遵守核不扩散条约的政策并未改变。另一方面，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1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称，美国仍然维持朝鲜半岛的非核化立场。韩国亦曾经表明无意寻求核武，而华盛顿和首尔共同寻求的是改善延伸核阻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12号就因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而动摇法治问题举行公开辩论会，主题是加强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辩论会由今年起成为非常任理事国并担任一月轮值主席国的日本主持召开，有77个国家参加。据日本共同社13号报道称，日本外相林方正提到国际法院要求俄罗斯停止进攻行为的裁决，并主张必须立即执行。他还强调不允许以武力和威胁改变国境。林方正就联合国的作用称，作为多边主义法治的防波堤，有必要加强功能。他要求加紧实施扩大安理会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的改革。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谴责俄罗斯的侵略没有国际法上的根据。乌克兰外交部第一副部长扎帕洛娃就呼吁追究俄罗斯的侵略责任。据日本政府在东京时间星期五召开的内阁会议上表示，福岛第一核电厂核废水可能会在今年春天或夏天排入大海。路透社指出，日本政府2021年4月拍板决定将福岛第一核电厂超过100万吨经处理的核废水排入大海。当时政府即称排放的时间点约在两年之后。日本外务省去年7月曾经表示，监管机构认为排放这些核废水安全无虞。这些核废水将经过净化，去除大多数同位素，但仍然会残留氙。氚，这个是一种轻的同位素，难以和水分离。有关排放含氚废水将使得当地受到负面观感评价。而星期五的会议指出，已经渐渐争取理解，将持续与渔民等当地居民、流通业者等进行对话，但渔民对受到负面评价仍然表示担忧。随着含氚废水的排放日期逼近，日本政府是否有办法争取渔民甚至临海他国政府的理解，仍然是问题焦点。据美国联邦航空总署星期四表示，因数据档案组相关的程序错误引起电脑死机，导致全国航班停飞，累计有超过11000几架次航班受到影响，但目前飞行作业已经恢复正常，包括达美航空公司、联合航空公司、美国航空集团和西南航空公司星期四都已经通报作业正常。据联邦航空总署初步分析显示，判定是数据档案被未遵守程序的操作人员损坏，但并未回答更多有关具体情况的问题。这个星期三有超过11300架次航班延误或取消，这个亦是美国约20年来首次全美国内航线停飞。联邦航空总署较早时将这个问题归咎于系统中的数据库档案损坏。这套名为空中任务主要是要通知的系统提供机师安全通知，并提出潜在的危险警告，例如跑道封闭、设备故障和施工作业等，令航班起降暂停。但联邦航空总署强调，在这次事故中并没有发现受到网络攻击的证据。据美国国家情报总监 与五个大楼在星期四发布的报告中指出，不明异常现象俗称的 UFO 目击通报在过去两年内出现激增，数量是2021年档案数量的三倍几，其中有近半的新目击通报无法解释。这份由国家情报总监负责的研究指出，检视510件不明异常现象，当中366件通报属2021年3月之后所列。报告说，其中一些没有特定性的不明异常现象似乎呈现不寻常的飞行特性或表现能力，需要进一步分析。国家情报总监指出，这类目击通报增加，部分原因可能是飞行员不再好像过去那样讳莫如深，开始愿意通报所见现象，此外亦代表对这类潜在威胁的意识有所提高。去年七月，五个大楼新成立一个全领域异常现象解释办公室，目前这些不明异常现象多数为美国海空军飞行员所通报，约一半研判应属无人机、气球或空中杂讯，但亦有100多件案例属于状况不明并且无法归类。威斯康星州礼拜四跟进全美近半数州的决定，禁止在州政府拥有的手机和其他装置上使用中国社群媒体应用程式 TikTok。 国会在上个月通过了一份大型支出计划，包括一项禁止联邦政府装置使用 TikTok 的法案。据民主党籍的威斯康星州州长艾弗斯说，他是在与联邦调查局和紧急管理事务官员讨论后决定下次禁令。这道禁令适用于威斯康星州多数机构，但仍有例外，例如犯罪调查人员可能用以追踪特定人士。艾弗斯宣布禁令时在推文中说，保护本州科技、网络安全基础设施和数码隐私仍然是最优先要务。不过，雇用40,000名教职员工的威斯康星大学系统就不在此限。威斯康星州大学系统拥有众多的 TikTok 官方账号，例如女子排球队的账号亦超过41,000名追踪者。而大学系统发言人尚未回应是否会自行制定禁令。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